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活动，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西方文化的输入，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是伴随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活动。从1685年开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出于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制定了一项旨在为欧洲各国扩大国外市场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向东方持续不断派遣传教士。向东方派遣传教士主要目的是要打破中国的外壳，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直到所有的外国侵略者最终能对中国的开放满意。正如美国驻上海原总领事介尼甘所言，要是没有传教士供给的报告，中国大陆上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要记住，我们商旗是紧跟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高举着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的利益。可见，西方国家的这种扩张活动在本质上是带有某种侵略性质的。只是16到18世纪的中国，一方面正处于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另一方面长期闭关锁国，又阻隔了外部世界与中国的联系。所以早期西方传教活动在中国的扩张，不仅其侵略性质不明显，而且可能正面效应要远大于负面影响。然而到19世纪中叶，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传教禁令随之取消。正如1840年8月遣使会驻澳门账房神父陶若汉宣称的，今后我们再也不用为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发愁了，所有江河都将为我们提供方便，我们可以把传教士一直运送到传教国家的心脏。1844年签订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弗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居重惩。西方传教士的财产和活动在近代史上首次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20年内，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大多被限制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几个主要的通商口岸。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已无力与西方列强对抗，广大内陆地区也对外开放，西方传教活动随之深入包括乡村在内的中国内地。1858年6月，在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就塞进了容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正因如此，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迅速发展。到1860年，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77000余人，有传教据点400余处，传教士约50人，教会小学约90所。19世纪末，耶稣会在江南的教徒约有12万人，传教据点扩展至1000处，传教士增加到170人，小学约有100所。同一时期，在华天主教的传教士约有800人，教徒则从1860年的40万人发展到约90万人。可见，西方传教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的传教方式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英国传教士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为代表的直接传教的基要派，他们主张以圣经原意进行传教，以社会下层平民百姓为主要传教对象。另一派是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间接传教的自由派，他们主张借助教育、出版等启迪民智的方式传教，以社会上层人员为主要传教对象。相比之下，戴德生一派更致力于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内地城镇与乡村传教。其实，不论以何种传教方式，西方传教活动都广泛渗透到了乡村地区，并较为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社会的诸多方面。据统计，1919年中国关内和东北地区共有1704个县， 除106个县外，其余地区都有新教徒的传教活动。1920年，中国有1500到2000名欧洲神父，将近1000名中国神父，1000名外国修女，1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万名中国宣教士和教师，以及18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这一数据虽未言之凿凿，但也充分表明了西方传教活动的传播之快，影响之广。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这种传播现象，是因为西方传教士大肆进入中国之时，恰是中国社会问题累加、内外矛盾爆发之际。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经济衰败，农民生存危机严重，因此，当西方传教士通过济困救灾、扶贫助学、免费义诊等各种慈善活动，向社会与乡民释放善意和能量时，便更易获得乡民的好感与认同。美国基督教差会重要负责人斯比尔曾指出，举办慈善事业的目的，要举办些小型的慈善事业，以获得较大的传教效果。这要远比举办许多的慈善事业而只能收获微小的传教效果为佳。1845年起，所有在华教会医疗机构都设有专职神父或牧师，利用医疗事业传播宗教。早期教会医院甚至以不收费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20世纪以后，一般教会都会收费，且只对少数贫病者施医给药，但一般都以信教为条件。教会还曾开展慈幼事业，包括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救济事业也是传教士慈善事业的一部分。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传教士便在中国开展有组织的救济事业，特别是1876到1879年，山东、直隶、陕西、山西、河南五省发生特大旱灾，传教士纷纷进入灾区，一面进行调查，一面开展救济。救济活动很快获得中国灾民的好感，传教士也趁机传教。李提摩太认为，救济工作是一种理想的传教手段。他曾自述，因为我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在山东一年的救济期间，李提摩太就招收了2000多名教徒。当然，教会在乡土社会的经济行为并不都是以慈善活动的形式出现的。教会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占有，会以封建化的剥削方式向乡土社会释放经济能量，强化教民对教会的依赖关系。乡民要想获得土地、房屋，往往是要以入教为条件的，并且要支付高额的租息，甚至服劳役。如果不履行上述条件，教会就会对其实施罚款、罚送匾、开除教籍等惩罚。传教士在华北灾区救济期间还曾大肆收购田产，当灾荒过去，灾民重回故土时，传教士就以全家信教为条件，将土地出租给他们，以此来笼络中国农民。乡民不同于上层士绅，这样直接有助于生存生活的举动，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教会通过利益关系，使更多乡土百姓转化成了教民，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自身的社会职能，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早期传教过程中，有传教士意识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便通过传授农业知识来传教。相关文献显示，当时美国的安大略农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农机学院等学校都曾派出有农业知识背景的传教士来华工作，由此农业成为除布道、教育、医疗外又一重要的传播媒介。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出版西方农学著作，传教士对西方农业的介绍多发表于早期传教士报刊上。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较早对德国农政院进行介绍， 1873年，花之安著《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具体介绍了德国农政院，包括克绵羊滋生、克牛、克马、克鸡、鸭、鹅、孔雀、白鸽、克蚕桑、克果木、蔬菜、克粮地、土质、克鸟兽等课程。